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旧约神学，周同培牧师主讲。
各位听众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您好，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大家好，我是周同培。今天开始我们来讲旧约神学，这是新的课程，这是圣经神学第一部分，不过我们现在开始讲旧约，新约部分呢以后再安排。大家可以手中拿着笔记就知道了，我们把它分成24课，这个24课呢我现在这里就不去详细的读了，但是也提醒大家一件事情注意，就是我们所选的题目呢都是跟每一卷圣经有直接的关系的，因为这是从圣经神学的角度来讲，不是从系统神学的角度来讲。比如说我们讲到创造的时候，我们就说没有人听见神的声音，但是神的创造已经开始了，他说了没有人能听见的话，这是讲到神的创造。那这里面的所有一切的课程的分配也是不平均的，我说不平均的，因为有些重要的人物神对他说了很多的话，我们就要多讲几次，那不是太重要的呢就稍微带过，因为如果全本圣经要讲每一个人神怎样对他说话就有困难了，时间也来不及了。好比说这里我们讲到亚伯拉罕，也不过讲了一次，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加起来又讲了一次，然后呢摩西讲的特别多一点，讲了3次，而最多的是大卫讲了4次，这个原因大家在课程发展的时候就明白了。这个课程的发展呢，在我讲到我们的思路以前呢，我先要说一些圣经神学的概念，因为我们讲的圣经神学导论，我们需要讲什么是圣经神学。学校方面安排我讲这个题目呢，当然有很多的可能性，第一个叫我从系统神学这方面说，但是我自己选择呢从圣经神学这个角度讲，因为我觉得圣经神学这方面讲整个的系统，讲到旧约神学反而不如系统神学讲的那么多。这个当中原因呢我也觉得很好奇，因为其实就着我们以圣经为根基的这件事情来讲呢，应该有许多人已经讲过旧约里面，就是讲圣经神学里面呢，从旧约的系统看整个神说话的这个过程。我自己就说呢，这个圣经神学是一门一新一陈，就是又新又旧的课。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19世纪开始这门课重新抬头，这个新兴的课题，原来呢从第4世纪以后差不多是系统神学的天下，读神学呢就是读系统，读整个的对于圣经的理解，从系统神学角度来讲。那么为什么出来圣经神学又重新抬头呢？这是面对19世纪批判学者，那些新派的学者，他们开始攻击圣经的完整性跟圣经的可靠性，因此呢有了一种反抗或者是回答这种挑战的一种研究方法，所以这就开始成为一个新的热门的学科。当然圣经神学根基已经在圣经成为正典化的过程间呢早已立定了，就是我们说39:27啊，39+27，旧约39卷，新约27卷，加起来66卷，这是根据犹太人也是根据基督徒他们共同所设立的成为正典，所谓 canon 就是一个标杆，一个标准神的话语。以后呢一直到第4世纪，我们知道整个教会历史发展过程，一开始有护教者 apologist， 以后又有这些 scientific theologian， 就是他们开始系统的研究神学了。但是这个系统的神学呢往往把圣经每一本书呢把它切割开来，把其中的要件拿来讲，所以东边一点西边一点，那么汇集在一起，从来整个成为系统的思想。那我自己对于圣经的兴趣跟研究怎么开始的呢？也就是因为这个话题，在很多很多年以前，现在做起来差不多25年、30年以前了，有一位神学老师就问我，他说某人呢，他跟我新交的朋友就说，你认为系统神学跟圣经神学哪一个在前面呢？那当时我不假思索就说，当然圣经神学了，如果没有圣经，一本本的圣经哪里来系统呢？他说哦，这样哈，他也没有回答，没有跟我反驳。等到我要告辞出来了，我们谈得很愉快了，在我穿鞋的时候，他忽然就说了，哎老师，但是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啊，我们的神是不是系统的神呢？哎，这一来我就觉得很有趣味了，因为当然神是系统的神，他在感动人写圣经的时候也就成了一本一本的圣经，但他思想中间有没有系统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各卷各卷中间的关联性，这个关联是在于神自己而不在于写的人，所以虽然有很多人写的笔法不一样，用词不一样， 终究他所说是一件事情。那也因为这个回答呢不是那样科班的，不是那么科究的，所以我就动了兴趣。本来我对神学是相当反对的，因为觉得说把神的话语切割了，用人的思想来明白，这是有问题的。大家知道什么叫神学吧？神学这个是到了17世纪、18世纪，我们启蒙运动开始以后，就开始用人的理性来理解神的话语。所以神学呢，就是我们用思想来明白神的话语。那这个出发点呢，本身就有很大的限制。有些时候不明白的呢，就不能强解，也不需要强解。所以系统神学一个最大的危险，就是过分的用我们的理性来操控我们的了解，来解释这些事情。所以我以前对神学呢有相当的敌意的，一直到46岁才去读了神学。当然以后一步一步，那既然上学嘛，就好好上学。我一直到读完我的 PhD， 就是哲学博士，这是在英国修的学位。那在修学位的时候呢，我所写的论文也是属于系统神学范围，可是我自己的兴趣一直在圣经神学，就是每一卷每一卷书，我相信它有它的独立性，它每一卷都可以分开来读，而且它本身呢一定有说话的背景、作者的思想、它的用词、它的习惯，还有各种风俗、当时的这种文化历史等等等等，这些其实就是圣经神学研究的范围。那么系统神学我个人认为呢，就是必须站在圣经无误的这个地位上面。但是这有一个问题了，当我们讲到圣经神学，讲到系统神学导论的时候，头一个 prolegomena 就是神学导论的时候，第一件我们就相信这是圣经是无误的，也就是说圣经无误论。我附带也要说一下为什么圣经神学叫做圣经无误论呢，这个也是相对于教皇无误论说的。大家就知道马丁路德改教以后呢，他的神学基础是设立在圣经上面。那天主教或者说罗马大公教，他的神学基础是建立在教会论上面，因为他认为教会是神独一的创造，而教皇是神设立教会的带领的人，所以这个呢叫做教皇无误论，在他站在一个法定地位，神给他的资格、神给他的地位来解释圣经说是不能错误的。那这个叫教皇无误论。当然我们也可以看见以后历史证明呢，并且找出很多资料呢，教皇有很多犯过错误，而且前后不一致的地方。所以马丁路德改教以后，他神学的基础不放在教会论上面，不放在教皇的权柄，而放在圣经的权威上面。所以大家知道最有名一句话 This is where I stand， 他离开天主教之后呢，就站在圣经的根基上面，很清楚说明这是我的立场。那从这些背景的讨论里面，我们就知道圣经神学的重要性。这里讲到一个释经学的发展，在圣经神学、系统神学和释经学三者的关系呢，当然这三者都是站在神无误的启示、圣经是神默示的根基上面来发展的。那而且呢，它都是自成一家的圣经神学课题，所以如果你学释经学，它应当是属于系统神学。当然系统神学它本身是系统，如果你读圣经神学，当然这是我们今天开这门课的原因，因为它比较缺少系统，读圣经神学的人比较倾向于一本一本的来研究，而不是把整个的圣经一起来研究神在其中所有启示和发展。所以这也是今天我们这个24课所要讲的事情。所以当然系统神学研究的目的是很清楚的，就是让所有对于神的认识跟所有的真理能够有系统介绍出来。那么圣经神学所坚持的一个立场呢，或者它理念是什么呢？就是相信每一卷的独立性。虽然如此，我们还要了解到这样说呢，每一卷每一卷虽然是独立的，但是彼此也有连贯性。而且更重要的，我们就说到这三样东西啊，系统神学、圣经神学跟释经学，这个三者之间无可避免的有彼此的影响。而最近出了一本书讲到 spiral， 它主要是释经学讲到的 spiral understanding， 就是螺旋式的影响，因为他研究系统神学了解了他的背景，所以他的释经学影响释经学，又因为释经学缘故呢，影响了系统神学怎么样解释这段圣经，那么系统神学再回来再回到圣经呢，又彼此影响了圣经神学对于某一些事情的看法。所以这三者彼此的了解，我相信华生把这本书翻译出来了，现在我手边没有，不能够把书名告诉大家。所以这里呢就讲到这三者是无可避免的交错复杂的关系。 那今天我们要单独讲圣经神学，尤其讲到旧约部分呢，必须晓得我们是采取一种不同的主轴，一个不同的线索来发展这个事情。那这课的观念，其实我自己所说重要的呢，是讲到神自己借着圣经的发表和启示，待会我们要再详细做这件事情。那么我们在讲到正课以前呢，又要讲一些系统神学跟圣经神学这个架构的问题，或者更准确的说，圣经神学有没有系统性的架构呢？因为系统神学架构大家非常清楚了，主要是七个大的方面，研究神论、基督论、这个救赎论等等等等，研究教会论、研究末世论等等等等。那这些事情呢，我们都各位读神学在读系统神学都一定已经涉猎了，一定都已经或者详细学过这些课程了，那我不需要在这重复，而且我也怕重复，我不愿意把圣经神学讲成另外一套系统神学。事实上我发现有些圣经神学它取名是圣经神学，但是里面讲的还是系统神学那个架构，这个呢就变成了一个很重重叠加的事情了。事实上呢，从圣经神学角度来讲呢，它一个自然的结构应该是历史的发展，或者说时间的进程。当然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手中就业分配呢，或者分布这个编撰呢，也是大概按照历史的框架。什么意思？比如说就是讲到创世纪，从创世纪到旧约的结束，创世纪创出立民生，这是所谓摩西五经。然后呢讲的这个约书亚他们进了迦南地，又讲士师记，一直到国度的发展。那国度的发展很长的时间了，士师记完了以后，当然加了一本小小的书，那是路德记，那是在士师时代发展的事情，所以你看也是在士师时期，放在士师记后面是合适的。那以后一直到撒母耳开始，什么时候呢？那一直发展到列王记上、列王记下。回头讲路德记的问题，因为士师记是一本整本完整的书，那么路德记发生的时代是什么时代？是在士师记什么时候？我们很难查出来，也不一定是士师记完了以后才发展出来，那可能是在士师记中间很多次被外敌侵扰，而他们粮食缺乏的时候，所以这个整个的路德记发展，他们离开的地方到摩亚地寄居，这个事情我们要了解。虽然如此，它是大概按照时间秩序一步一步写的。其实历代至上、历代至下呢，就有一点这个问题了，它不是紧接着列王记上下发生的时间，它事实上重复了历王记时间的发展，可是它的写作年代一定是整个的王朝结束了以后，也就是他们被掳归回，一般说起来以斯拉、尼希米的时代，他们写了历代至上下，这个是时代的发展。因为已经有了列王记，从撒母耳记到列王记这个时间的架构了，那么在以色列人来讲呢，他们叫做四本列王记，撒母耳记上下跟列王上下呢，一共是四本列王记 The Kings， 讲到诸王的情形。至于先知书，我们中文的先知书呢，是放在这个博士真传歌这些文集的背后，犹太人就不是这样子照着我们说先知书，而是前先知后先知，他们的前先知呢就包括所谓历史的发展，因为在这个其中呢也有很多先知性的预言，那么以后后先知呢是特别讲到，尤其是以色列快要亡国、犹太快要亡国的时候，神差遣先知来说话。那我把这些事情稍微详细解释一些呢，都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今天所要讲的题目呢，这个二十四课里面主要就是讲神说话这件事情，这个就是我自己所定立的整个的今天所讲的信息的这些课程的架构。我这样说的意思呢，就是他寻找了一条贯穿全本圣经，尤其是旧约历史课的进程，那这样的话呢，可以不落前人的窠臼，而且是独立思考的能力，第三呢，又不偏离正统的这个神学命题。那这三件事情其实蛮重要的，因为对我来说，一个人研究神学，他最忌讳就是不加思索，把前人所讲的话呢重新翻版一次。很早以前，我对于那些读神学的人有三个忠告，我说有三种人不配读神学。第一个，你圣经不好好读，不先好好读圣经，就妄想去读神学。有些人说啊，我现在蒙召侍奉主了，我有好机会好好读圣经，所以去读神学院。其实弄错了，在神学院课程呢，必须建立在你已经有的圣经根基上面，要不然你读神学很辛苦，而且你也绝对不会有空闲时间好好读圣经的。 第二个误区呢，就是很多人读神学呢，我说你不该读，为什么？因为你不肯在教会里面脚踏实地的侍奉。你如果不脚踏实地侍奉，你读了神学的知识呢，只能让你作为批判别人的一个章本。你说哦，这个不合神学，这个不合谁谁神学，不合这这的，都是不合的。你的挑剔眼光。可是如果你自己在教会里侍奉呢，就能避免这些问题，因为教会的侍奉很实际的，神学能不能用得上，都是在教会里面试验的。你再好的神学，你如果不能牧会，对不起，我不是说这些神学教授不行哈，但如果你不能牧会，终究对教会的帮助是很小很小的，只能在象牙塔里面，只能自己研究。这也是为什么从前我对于神学有点反抗的意思，现在当然我自己走过全部路程，我了解它的优劣跟了解它的一些陷阱。第三个是呢，我说如果你不会慎思明辨，你还是不要读神学的好。你脑子里搞得诸子百家，等他问你的时候，事实上最近有个神学生毕业的，他就跟我抱怨，他说我问教授一个问题，他告诉我七七八八好几种讲法，但是我问他说那你怎么看法呢，他因为保持学术的中立性就不说话了，说那我就不知道了。结果读了半天神学自己没有见解，这个绝对不是读神学的目的。你可以很清楚说明别人怎么说，这个人怎么说，但是我怎么说，你一定要讲得清楚我怎么说，不然的话这神学不是你的东西，不过是抄书而已，你不过是图书馆而已。那好的图书馆有好的索引，你都可以查得到，尤其现在网上资料很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读神学要小心，因为今天网上的资料，如果你没有神学根基，你自己没有神学判断，你就搞不清楚哪些是对哪些是错的。难道我们可以把十八世纪这个新派神学所讲的东西援引进来变成我们的教导吗？变成我们的信息吗？这个绝对不可以的。难道我们就可以不经过分辨把心理学上的东西就拿来作为我们属灵的答案吗？这个不可以的，必须回到圣经啊！因为我是个圣经学者，我是个始终站在圣经神学这个主轴上面，虽然我读了系统神学的博士，但是我还是以圣经神学作为我基本的考虑。那这个呢，我就说了，我这门课呢，希望不抄袭呢，不落在前人的窠臼里面。第二个，我运用独立的思想能力，然后呢，我要求自己并不离开正统的神学命题。所以呢，因为这些方法，这些原因，我就有了这课的中心设计跟命题。什么呢？我这课的圣经神学讲的是叫做说话的神，意思就是说，从圣经中看神怎么说话。再次思想一步，就是因为我们了解到神怎么说话，今天我们所有启示的根基才有确定的把握。知道神怎么说话，然后就成了圣经。所以呢，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我们对 polygamina， 刚才我说的一句话， polygamina 神学导论里面这个帮助系统神学一个最重要的话是什么呢？就是圣经是神的话，是神的默示，是神的无误的启示，没有错误的启示。当我们，我希望这样子学习的这个课，我讲完这个课，从圣经里面神怎么说话，或者说这个命题叫说话的神，看神怎么说话，等到你听完了24课以后，你心里有相当的把握。什么把握？我知道圣经是神的话。若不然，你知道我们在传福音时遇见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我们引用圣经，很多人都说你慢慢别跟我引用圣经，我根本不相信圣经，这是老古板东西了，早就该丢在博物馆里或者丢垃圾桶里了，你还跟我讲圣经干什么？那当我们说圣经是神的话的时候，你怎么向人证明圣经是神的话呢？尤其对你挑战的人。所以我希望做到一件事情，当你传福音或者说跟人讲圣经，当然信主的人更要知道圣经是怎么来的。当你对人传福音，他给你挑战说我不相信神的话，我说好，你有没有资格说你不相信是神的话？请问你读过圣经没有？他说我没有。那你凭什么知道这个不是神的话？我给你一个挑战，你去好好读圣经，而且照我给你的方法，你好好发现神在历世历代怎么说话。读完之后你再告诉我，这是不是神的话？圣经是不是神说话了？当然这里有一句圣经本身的根基，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是这样说的，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所以这里讲的旧约跟新约，旧约呢是借着先知向列祖列宗向以色列人的祖宗说话，那么到新约呢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自己直接来说话。 所以我说这是圣经神学旧约部分呢，是根据这里分成的，旧约跟新约。新约呢就要看福音书，看耶稣怎么说话等等等等，然后呢看着使徒们怎么说话。所以我们讲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就说到了这个整个的主轴是要看见神说话。那刚才我在介绍这24课课程的时候，也说了一些简单的事情，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神说话的记录，从创世纪里面看，从摩西五经看，从历史书看，这里面很多很多是神说话的，而神说话的结果呢，就变成了圣经。当然你说有些不是神直接的说话，这个我们下一课里面要讲这个问题，因为是作者有一部分是引用神直接说话，一部分呢，他们受圣灵的感动，神感动他们就说了他们自己的话。虽然是这样，是跟整个神的话有关系的。这件事情呢，我们以后会举个例子，在摩西五经里面呢，很多是神直接说话，尤其是利未记里面，神就小于摩西，摩西就把它忠实记载下来。这个呢，我们就稍微讲到离开主轴了。我要再回到主轴，我们这个课程设计呢，是说话的神。也就是说从圣经里面看神怎么说话，因为这里有几个基本的原因，自有拥有的神也是说话的神。我在说摩西在出埃及里面告诉我们，神向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以亚威，亚威这个字你仔细的来明白，他说我自己存在就已经存在了， I am that I am， 或者简单说 I am， 我是。今天我们有些英文的训练就知道了，我是这个字呢，实在是说到我存在，我就是那个实体。这里我们不提这个哲学的说法，因为这一来又麻烦了，变成哲学神学了，哲理神学 philosophical theology 又扯出去了。从圣经神学本身来看，因为这个字所代表的是神自己自我的存在，那这个存在实体怎么能够知道它存在呢？我想大家读这个整个西洋历史或者西洋神学发展史思想史就知道，很有一名话叫做我思故我在，这个话呢大家都听过了，其实不是我思故我在，我思它不仅是我故我在，它还发表了神自己的存在，如果不发表我们绝对不会知道。那说我思故我在这个人也是发表了这句话，不然我们也不知道他的想法叫做我思故我在。那神既然是有思想，自有拥有，有绝对主权，尤其我们说到从圣经里看神的能力何等伟大的时候，他一定需要发表。所以这个怎么发表呢？当然有很多发表的方法，一个是借着创造，这个我们知道了，还有一个就是借着他说话。说话是人最直接的发表，除非你是哑巴，见到人第一个就是说话，一说话你就知道他的心情，知道他今天早晨吃错药了没有，或者说今天早上他是不是给老婆骂了一顿，你立刻就知道了。或者今天心情很好，遇见几个开心的事情，看见报上头条新闻很满意，这些事情你从他话里面就立刻就发表他心里面的感觉。所以神也是这样，他是自由拥有的神，他也是说话他要发表的神。而且我们从启示的观点来讲，如果神不发表，如果他不自我启示，就没有人能够明白神。神可以把自己完全隐藏起来，躲在一个壳子里面，他什么壳我不晓得，但是他不发表就没有人知道。你看见有些人的闷葫芦，他跟你心情不好不讲话了，你直接猜不透他在想什么东西，你要跟他搭讪他不理你也就没有办法。幸亏我们神不是这样，所以圣经是神的话呢，是神的自我启示。这里我们需要知道人的智慧有限，最清楚的保罗讲了一句话，人凭着自己智慧既然不能认识神，神就借着他人所以为愚拙的道理，就是十字架道理，这格林多前书里面说的，叫那些有学问的人有知识的一个也不能自夸。从这句话背后我们就知道，神所说的话他自我的启示很多是超过人的理性的，我们不能明白。刚才我说过，读神学一个最大的问题呢，就是人的理性。一方面没有理性不能读神学，第二方面呢，因为有了理性受了很多的限制。什么限制？就只有理性。这个西方的文化跟东方文化还有一点差异的，就西方文化大部分是讲理的，就是要用理性来说服别人，尤其是两个人吵架不能够动血气，要你说理我说理，讲的大家可以和和平平。在法院里面也是，尤其动气了，法官说停停，哈哈，他要大家安静下来。为什么？西方的文化注重人类文明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面，可是很多感性的事情 绝对不是理性能够说明的。人的爱恨都是非理性的，很多时候没有道理的，如果有道理就不是真正的爱。尤其从圣经的观点来看，神爱我们是没有原因的，如果我们一定要找出原因，因为他的创造，这样推论下去好像神的爱就支离破碎了。再有一件事情啊，今天我们如果读圣经读到诗篇的时候，很多时候不是凭理性来明白，而是凭着感性来体会来了解。所以今天很多人缺失是什么呢？尤其理工男，做了一辈子理工男以后，他就不懂得什么叫做感性的东西。当他读起圣经来，完全用研究式的实验室的方法来研究，结果搞了半天也不知道大卫在讲什么。大卫说他的鼻孔喷气，那你在想象什么？神是有鼻孔有喷气的吗？到底在讲什么？他说他一喷气就是了这个冰雹火炭。冰雹跟火炭在一起吗？这些事情你会发现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就说呢，人的理性反而限制了神，限制我们对神的认识。当然说到神说话，他是在历史中间说话，不是在真空状态说话，他是随着人类或者说他所创造的人一步一步发展。尤其是当人增加以后，在地上增添了，当然第一个增添我们知道到洪水的时候有个大的毁灭，之后从挪亚方舟以后，挪亚后代分地而居住，过了一段时间就差不多到各个地方，到欧亚非三洲开始往各地进行的时候，人就多起来，造的宗族语言开始立了邦国，有了国家以后，人的治理就出了很多人跟人中间的间隔，尤其巴别塔以后语言都不一样了。那这些事情神怎么处理呢？神就借着一个民族，也就是借着以色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以色列民族，来建立他整个对人类说话的一个基础，也是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犹太人和外邦人的不同。所以呢，他在历史中间说了话，因此有了圣经。
周同培牧师继续为今天的课程做一个总结。
我们总结一下今天我所讲的题目，这门课程教学的目的，第一是要坚定教会信仰的核心价值，也就是说我们读完这课有确定的把握知道圣经是神的话。第二呢，是建造稳固的圣经神学基础，好让我们能够近身研究神的话语。第三呢，建立理性的护教学根基，如何回应人挑战圣经，圣经是神的话吗？第四点，期望圣经的融会贯通，发展出很多弟兄姊妹们，很多同工们，很多传道人教师的经验，教师的这个潜能，还有传福音者的恩赐。这就是我们这个课程所要建立的目的。好，我们的时间到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吧。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神在古代借着对着列祖列宗，借着先知对他们说话，有了圣经。我们在这里再次寻找查考的时候，求你坚定我们的信心，叫我们所学之道都是正确，都是真实的。哈利路亚，感谢主，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谢谢大家，下回见。
中国的早晨五点钟，传来祈祷声，救神带来复兴和平，赐下合一的神。中国的早晨五点钟，传来祈祷声，真诚的爱，一心一为中国。中国的早晨五点钟。